纽约健康365节目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各位好，我是主持人何琳。宫颈癌是最常见的妇科恶性肿瘤之一，持续的人类乳头状病毒 HPV 感染是宫颈癌的主要原因，其中 HPV16 及18型最为常见。宫颈癌虽然可怕，但它也是人类最有希望消除的恶性肿瘤，这要归功于人类乳头状病毒疫苗的出现，也就是我们俗称的宫颈癌疫苗。虽然越来越多的女性对于 HPV 以及宫颈癌越来越重视，但对于 HPV 和宫颈癌还存在有很多的疑惑。本期纽约健康365节目，我们将要跟广大女性朋友们共同来关注宫颈癌的科普介绍。我们特别为大家访问到美国妇产科医学专家严玲丽医学博士，为广大女性朋友们解答宫颈癌的筛查和预防问题。欢迎您的收听。纽约健康365节目荣誉推荐开帕亚美医师协会会员医生、美国妇产科医学博士严玲丽医生。严玲丽医学博士是美国妇产科学院院士，是亚美医师协会会员、纽约大学医学院和马伯利医院主治医生。严玲丽医生于1989年毕业于广州中山医科大学六年制医学系，毕业后任职于中山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也就是孙逸仙纪念医院的妇产科，并于1997年获得妇科内分泌临床博士学位。严医生2003年初开始在美国纽约布鲁克林的纽约大学医学院布鲁克林分院妇产科工作，并于当年7月进入该院的妇产科住院医师培训计划。经过四年严格的妇产科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后，获得纽约州执业医师执照和美国妇产科特考文凭，并受聘于医院在布鲁克林唐人街的诊所，开始服务于广大华人社区。2009年，严医生在布鲁克林唐人街的私人诊所正式开业，继续为社区的华人妇女服务。严医生中英文流利，与华人妇女没有语言交流障碍，而且严医生有11年在中国和20年在美国妇产科的从医经验，让他更容易与华人女性，特别是新移民来沟通。严医生服务华人社区以来，给华人女性提供许多优质服务。他所主理的私人诊所设备齐全，提供服务有超声波、阴道镜、宫腔镜、防癌筛查、癌症基因检测，可处理病症有白带异常、外阴瘙痒、阴道炎、性病、月经不调、痛经、上环取环、药物流产、不孕不育、更年期症状等等。严医生诊所位于布鲁克林唐人街八大道，具体地址在57街825号102房间，健康预约咨询电话718-676-1550，718-676-1550。严医生你好。
你好何琳，
欢迎做客我们纽约健康365节目，今天很荣幸能够邀请到您做客我们的直播间。
谢谢何琳邀请我来到这个平台，与我们广大的华人妇女讨论有关宫颈癌的知识。癌症呢，每个人都是一听癌色变，一听到癌症都很害怕。那有哪些癌症是与妇科有关的呢？其实与妇科有关的恶性肿瘤呢，主要有六大妇科恶性肿瘤，是根据妇女的生殖器官来定义的。它有子宫颈的恶性肿瘤，子宫癌，这是我们今天主要讲的。还有呢，子宫体的恶性肿瘤是子宫内膜癌和子宫肉瘤啊，还有呢，卵巢癌、阴道癌和外阴癌啊，还有一个就是比较少见的，就输卵管啊，输卵管也会有恶性肿瘤，那个叫输卵管癌。所以妇科的恶性肿瘤主要就是有这六大种恶性肿瘤。
那刚才您提到的宫颈癌，它是比较常见的妇科恶性肿瘤吗？在美国的患病率怎么样？
是的，宫颈癌呢，是比较常见的妇科恶性肿瘤之一。在很多年前呢，宫颈癌曾经死率最高的妇科恶性肿瘤。但是呢，这么多年来，随着宫颈癌的筛查，还有宫颈癌的预防等等的措施，在临床上广泛的应用，所以宫颈癌的致死率呢，已经下降到第二。甚至第三位了。在美国，据美国 CDC 这个癌症统计数据，在2018年，美国一共有12733个宫颈癌的新病例，有4138位妇女死于宫颈癌。也就是说，每10万个妇女里面就有8个新病例，有2位妇女死于宫颈癌。所以，这宫颈癌呢是比较常见的，在妇科的恶性肿瘤里。
对，说到宫颈癌，那宫颈癌它与遗传有关吗？
宫颈癌呢与遗传是没有关系的。 它是以生殖器官感染了人类乳头状病毒，也就叫 HPV 病毒有关。我们知道很多癌啦，很多癌呢是跟遗传跟家族有关系，比如我们知道乳腺癌呀、还有妇科的子宫内膜癌呀、卵巢癌呀、等等，也有这些癌呢有一部分的类型呢确实是跟基因有关系，与家族史有关系。当然了还有很多的恶性肿瘤呢是原因不明的，可能跟家族有关系，可能与外界的因素有关系啊。但是宫颈癌呢是为数不多的已经知道病因的恶性肿瘤之一，已经知道90%的宫颈癌都是因为高危的 HPV 病毒引起来的，就是高危的人类乳头状病毒引起的。
您刚才呢一直在提到一个词，就是人类乳头状病毒，您可不可以给我们广大的听众朋友们来解释一下什么是人类乳头状病毒？
人类乳头状病毒英文呢是 Human Papilloma Virus， 就简称叫 HPV。HPV 呢一共有100多种，现在甚至有人说有200种那么多，那其中有40多种是与男女性的生殖器官有关系的，也就是叫做生殖道的人类乳头状病毒。这些生殖道的人类乳头状病毒呢主要是通过性传播的，也就是说是性病的一种。那病毒通常是通过性行为感染到女性的生殖道，比如外阴、会阴，甚至肛门，还有呢阴道、宫颈。那这个生殖道的 HPV 就生殖道的人类乳头状病毒呢，它又可以分为高危和低危两大类。那低危的 HPV 通常呢主要是引起那个尖锐湿疣，就是也是性病的一种啊，就是在生殖道上，比如在外阴啊或者阴道啊甚至宫颈啊，你可以看到一些菜花状，甚至病人有时候自己都会摸到一些菜花状的病变啊，这些呢都是由低危的 HPV 引起的啊。这个低危的 HPV 呢不会导致癌，但是高危的 HPV 就是致癌的物质，它会引起呢宫颈癌、阴道癌、外阴癌等等我们经常讲的 HPV， 特别是在这个谈论宫颈癌的时候所提到的 HPV， 很多时候都是指呢致癌的 high risk， 就是高危的 HPV。
严医生，我们有一个问题啊，据了解呢，宫颈癌它似乎潜伏期比较长，而且前期没有什么症状，就好像一个训练有素的杀手一样，躲在黑暗的角落里，可能随时会给病人带来致命的一击。那么作为女性朋友来讲，如何躲避宫颈癌的追杀呢？
感染了那个 HPV 病毒呢它是没有症状的。OK， 它虽然是性病的一种，它是通过性来传播，但是它是怎么说？它跟普通的那个常见的性病呢是不一样的。很多病人他感染了 HPV 病毒他是没有不舒服，没有症状就像你说的，他潜伏在体内你都不知道，是吧？你曾经有一个报道他也就是检查大学里面的女学生，就是20多岁的女学生，那发现他们呢80%的人都有 HPV 阳性 OK， 但是呢这些人都没有症状 OK， 只有很少数的人他会发展为尖锐湿疣，就是因为低危的 HPV， 前面说过了或者呢有极少极少数人将来我们会变成癌，但是大多数的人是没有症状的。如果他没有他感染这个病毒，它没有变成尖锐湿疣，没有变成癌，就说你没有看到菜花状的东西，你没有出血，你是不会知道。就说很多病人，很多妇女她自己有了 HPV 病毒，她都不会知道她自己有了这个病毒。我明白很多妇女都说，哎呀，
很担心怎么办？
对，她很担心。那我现在我经常在诊所里面就有妇女问我，哎呀天哪，我今天去了旅游，我用了这里的浴缸，我去了外面用了外面的厕所，我现在检查出来有 HPV 阳性，我能不能跟我的小孩一起洗衣服啊，会不会搞到我的小孩啊？经常都有这样的问题。再说一次，就是这个生殖道的 HPV 是性病的一种，也就是说只有通过性行为才会传播的，所以 HPV 不会通过洗衣服啊，或者是不干净的浴缸啊，或者是厕所啊来传播，只有通过性行为来传播的。
明白了。那感染了 HPV 它有什么症状吗？
大多数的情况下是没有症状，除非它已经发展为尖锐湿 有或者发展为癌前病癌才会有症状。
感染了 HPV 之后它可以治疗吗？
感染 HPV 病毒本身呢是没有治疗的方法，但是感染了 HPV 之后引起的一些健康问题，比如它已经发展了尖锐湿疣，你看到菜花状的东西在那个外阴阴道，或者变成癌了，那这些呢是可以是有治疗的方法，但是病毒本身呢是没有治疗的方法。我知道经常有妇女说，我吃这个药，因为你跟一个妇女说你有 HPV 阳性，然后她下一步问我怎么办，我要怎么治疗，你跟她说没得治疗，她听起来都是很不舒服，她总是希望能做点什么，
对
吧？
对对
对。那通常妇女都说，那我能不能吃药，能不能可以用药膏 ？OK， 那这些呢？现在是没有科学的依据说任何的食物或者是药物可以治疗或者清理呢，这个 HPV 病毒。HPV 病毒通常呢都是会被自身的免疫系统 OK 清除或者是减少，像我们前面说过，有性生活的男女，特别是有个研究说提到 80% 的20多岁的女孩子都有 HPV 阳性，对吗？那是随着时间的推演随着时间的变化，他们中呢这 80% 有阳性的，有 HPV 阳性的女孩子她又会变成阴性。当然变成阴性不是说体内就没有 HPV 就完全清除了，而是说它 HPV 的数量降低，低到化验室呢查不到 OK， 所以就是因为这些女孩子她本身的自身免疫力，她可以把这个清除一部分的 HPV， 然后那个 HPV 数量降低了，低到化验室检查不到，而不是因为她们吃了什么药用了什么药膏。所以呢HPV 两病毒本身是没有治疗方法。
那严医生，刚才您提到了宫颈癌的前期它似乎没有什么症状，那当它出现有症状的时候通常会是有哪些表现呢？
宫颈癌呢最常见的症状就是性生活的时候出血或者呢有不规则的阴道出血，像你说的早期的宫颈癌或者是癌情病变是没有症状的，等出现了这些症状的时候，说明这个癌细胞和癌组织已经在宫颈里面形成了肿块，所以才有这个出血。这个时候呢，已经很多时候都已经是中晚期的癌症了，所以宫颈癌的筛查是那么的重要。宫颈癌的筛查对早期诊断宫颈癌和癌前病变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是的，就像严医生所说的一样，早期的宫颈癌没有症状，感染了引起宫颈癌的高危的 HPV 也没有症状。那么怎样才可以早期诊断宫颈癌，或者说以及早期的预防治疗宫颈癌呢？
我们现在最常用的呢就是一个宫颈阴道抹片，就是 Pap smear， 还有呢就做这个高危的 HPV 的检测 High risk HPV testing这两个方式，就宫颈抹片呢还有 HPV 的检测呢，是宫颈癌筛查现在一个最重要的临床手段。那 Pap smear 呢在1928年呢就开始有报道了20年之后才证实它的有效性，然后之后呢才慢慢的用到临床上，现在呢已经用得很普遍了。HPV 的检测呢是在2001年才开始有的，那之后呢又分为高危的 HPV 和低危的 HPV， 那当然了现在主要检测的就是高危的 HPV 然后后来又在检测高危的 HPV 基础上呢又去特别检测一些最容易致癌的类型，比如 HPV 的16还有 HPV 的18，因为 HPV 的16和 HPV 的18呢是引起宫颈癌最常见的这两大类的高危的 HPV， 有70%-75%的宫颈癌呢都是以 HPV 16和 HPV 18有关的。我们前面呢提到哈高危的 HPV 是导致宫颈癌的最主要的因素但是呢除非免疫功能低下或者是免疫系统严重受损的，比如病人的妇女，比如艾滋病的妇女，这些妇女呢她有艾滋病，她免疫功能已经是严重受损，所以这些妇女她感染了 HPV 高危的 HPV， 她就很容易的很快的就会发展为宫颈癌。但是一般的妇女她感染了 HPV 之后，她不是马上就会变成癌的，她要 通过很多年啊、可能10年20年甚至30年它才会发展为癌，这个是一个很长的过程。在这个漫长的过程中，细胞和组织它是会慢慢的病变，它会变成首先变成轻度的癌前病变，中度的癌前病变，重度的癌前病变，然后变成癌，早期癌、中期癌、晚期癌。所以宫颈癌的筛查呢，就是在这个组织演变成癌之前，或者在癌前病变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及时的发现，及时的诊断，及时的处理，避免它呢发展为癌，特别是避免发展为中晚期的癌。
但是严医生，不少女性朋友都比较害怕，或者说也有些害羞，去
看一下外阴有没有红啊，有没有肿啊。我知道很多妇女呢，她不喜欢看妇科，不喜欢做妇科检查，因为她觉得很尴尬啊、或者是很不舒服啊、甚至有些人说可能会很痛啊、其实一般的妇科检查呢，没有很多妇女想象的那么可怕啊、我们一般做妇科检查，主要呢是要检查外阴、阴道、宫颈啊、子宫和附件。首先呢要检查外阴，你要看一下外阴有没有红，有没有肿，有没有什么病变的组织啊，有没有像前面提到的有没有尖锐湿疣、低危的 HPV 引起的啊。然后呢我们要检查阴道和宫颈，在检查阴道和宫颈的时候，我们需要用一个妇科的仪器啊、这个叫做阴道的窥器啊。阴道的窥器呢，一般呢我们都是一次性的，就是每个病人用一个，用完就扔掉了啊。这个阴道的窥器的主要呢，就是帮助你放到阴道里面，打开这个阴道啊，然后呢可以让医生呢很好的观察阴道里面有没有病变，啊，阴道的分泌物是怎么样的啊，宫颈有没有病变，宫颈的分泌物是怎么样的啊。同时这个时候呢，就用一个小刷子啊，轻轻的去刷一下阴道和宫颈，就好像刷点组织细胞啊，拿去化验，去做 pap smell 还有这个 HPV 的检查啊。当然很多病人呢用了这个刷子之后呢，有时候会有一点点出血，就是为什么有些病人说我做完妇科检查怎么搞的，我这两天好像有点出血，或者白带里面有点粉红色的分泌物， OK， 这个是正常的。因为就是因为用那个刷子刷了宫颈的时候，可能有时候呢那宫颈比较充血，碰到有点小血管它会有点出血。那做完这个阴道窥器的检查之后呢，还要做一个双核诊，就是用手去摸一下，看一下子宫的大小啊，啊，看一下附件啊、盆腔啊有没有包块啊，就是这么简单。OK， 如果这个宫颈阴道抹片发现有不正常的细胞，那这样的话会进一步要做阴道镜的检查。那阴道镜呢，就是一种特殊的医学仪器啊，就相当于一个放大镜，让一个放大镜呢，可以让医生呢更好的啊、更清楚的看到宫颈和阴道啊，然后在有异常的地方取一点活检。送到化验室做病理检查，就在显微镜下做病理检查。OK， 所以这个是只是简单的描述一下这个怎么样做妇科检查。像前面我提到哈、就是说你感染了 HPV 病毒到发展为宫颈癌，普通人一般都需要很长的时间的。如果你定期做宫颈癌的筛查，做宫颈阴道抹片，那你就可以在癌细胞出现之前，或者是在早期，在右眼还没有看到病变之前就处理掉了。已经有研究表明呢，宫颈癌的病人呢，大多数都是以前没有做过抹片，以前从来没有做过 pap smell， 或者呢，起码5年以上没有做过 pap smell 的病人。
对，我们常说在疾病面前，预防大于治疗。那么，在我们今天要聊到的宫颈癌这个话题当中，我们如何预防宫颈癌呢？在这一点上，我们也特别想要听听严医生给我们广大女性朋友的建议。
既然感染了 HPV 啊，就是感染了高危的 HPV 高危人类乳头状病毒，是宫颈癌的主要原因。那减少这个 HPV 的感染，
对，
就会减低宫颈癌的发生率。所以呢，安全性行为、使用避孕套、减少性伴侣等等都非常重要啊。还有像我前面说过的，如果你感染了艾滋病的病毒，那就会加速宫颈癌发病的几率。所以安全性行为是很重要，这个不单只可以降低高危 HPV 或者低危 HPV 的感染，同时还会降低所有性病的风险，包括艾滋病。但除了这个安全性行为会降低感染 HPV 的风险之外呢，还有一个就是 啊，2006年 HPV 的疫苗就开始问世，并且在美国呢开始应用。从那以后呢 ，HPV 的感染和宫颈癌前病变就明显的下降，感染高危 HPV 的发生率呢下降了80%。在那些打了 HPV 疫苗的妇女里面，因为 HPV 病毒而引起宫颈癌还有癌前病变的发病率也都降低了40%。所以这个呢也是很重要，除了安全的性行为，还有第二个最重要的手段就是 HPV 病毒。当然了，也有研究说抽烟也增加宫颈癌的风险，那这个可能是不是因为抽烟就降低自身免疫力呢？有人认为可能是因为这个原因，但是我们都知道抽烟对健康没有好处，是吧？抽烟即使不是说有增加宫颈癌的风险，抽烟也增加肺癌的机会。还有一个有趣的呢，就是有研究发现呢，就说用避孕药的妇女呢，好像他们宫颈癌的发病率好像比没有用避孕药的人高，但是他这个呢，不是说因果关系，不是说用了避孕药就会引起宫颈癌，不是这样，而是呢，可能呢，在用避孕药的病人呢，他因为用了避孕药，他就不会用避孕套，对不对？因为避孕套除了预防性病之外，避孕套还可以避孕，所以那些用避孕药的不避孕药的病人，可能他就不去用避孕套，所以的话，会不会是这个原因？就是说，用避孕药的人好像觉得宫颈癌的发病率就比没有用避孕药的人高呢？所以他们只是一个有关的联系，但是不是因果联系？所以不能说 OK， 我怕宫颈癌，我不敢吃避孕药，那不是这个意思，只是在研究上有发现这样的情况，但是他们不是因果的关系。所以最关键的就是安全性行为啊。HPV 疫苗，还有呢，戒烟，最主要是这三种。
明白了。刚才您提到了一个 HPV 疫苗，那么我相信很多的一些听众朋友对于这个 HPV 疫苗可能有所耳闻，但是对于这个 HPV 的疫苗，它在医学范畴内的具体的定义，包括什么时候可以打，该打几针等等详细的情况，可能还不太了解。严医生能不能给我们大家也科普介绍一下呢？
好的，目前呢有三种不同类型的 HPV 疫苗。在2006年最早的 HPV 疫苗呢，主要是针对呢 HPV 16和 HPV 18。前面我们讲到了 HPV 16和 HPV 18呢是高危的 HPV， 也就是会引起宫颈癌的 HPV。70%-75%的宫颈癌都是由 HPV 16和18引起的，所以最早期的疫苗就是针对这两种 HPV。病毒。那后来呢又研发了 HPV 疫苗呢，是针对呢4种 HPV 病毒。那除了 HPV 16和 HPV 18之外呢，又加了 HPV 6和 HPV 11。那 HPV 6和 HPV 11呢，它们不是高危的 HPV， 它们是低危的 HPV， 也就是说它们不会引起宫颈癌，但是有90%的生殖器官的尖锐湿疣都是由 HPV 6和 HPV 11引起的。所以第二期的疫苗呢，主要就是针对这4类的 HPV， 两个是最常见的低危 HPV， 两个是最常见的高危 HPV。 那现在最新的 HPV 呢是有针对呢9种不同类型的 HPV， 也就在4类的基础上又加上了5种高危的 HPV， 那是高危HPV 31、HPV 33、HPV 45、52和58。那也就是说，现在最新的 HPV 疫苗呢，是针对9种不同类型的 HPV， 有2种是低危的 HPV， 可以预防尖锐湿疣；有7种是高危的 HPV， 是对抗宫颈癌。那我们要知道了 HPV 呢任何的疫苗我们知道任何的疫苗都是预防的，疫苗不是治疗，所以疫苗呢都是预防的作用，所以接种疫苗呢最好呢就是在没有感染到病毒之前，它的效果是最好。那这样的 HPV 疫苗一样，你如果想接种 HPV 疫苗，最好的时间就是在还没有性生活之前也就是说在没有感染到 HPV 病毒之前打 HPV 疫苗这个效果是最好。那通常就在11-12岁左右现在保险公司也都允许在9岁的时候开始接种这个疫苗如果在15岁之前打，一般呢需要打2针，就是你现在打1针，然后呢在6-12个月之后再打第2针。那如果在15岁 在六个月之后，在第一针之后的六个月再打三针，对。那一般来说，这个 HPV 疫苗呢，在儿科医生啊，或家庭医生诊所呢，他都有提供。如果他们不提供的话，他们也会给你处方，给妇女啊或小孩女孩子处方，可以去药房啊那里买，然后再回去给他们打，都很方便的。所以你可以去咨询自己的儿科医生，还有家庭医生，去了解这个 HPV 疫苗的事情。
严医生，那如果妇女已经有过了性生活的话，还可以打 HPV 疫苗吗？
可以的。经常有妇女去问这个问题了，因为现在呢，很多大家都了解了很多这方面的知识，所以经常有妇女说，哎呀，我都已经有性生活了，我都不知道有没有感染，我可能都已经感染了，是吧？我还可以打吗？或者有些妇女说，我已经有 HPV， 高危的 HPV 病毒阳性了，我还可以打疫苗吗？这个回答是可以的。有研究显示，你哪怕感染了 HPV 病毒 ，OK， 那些妇女感染了 HPV 病毒，她打了疫苗之后呢，她们发展为癌前病变和宫颈癌的几率呢，都比没打疫苗的妇女低 ，OK。所以因为这一篇研究发表之后呢，保险公司现在他也改了他的 policy， 以前呢是那个包他那个打疫苗，他是允许你打到26岁。9到26岁，现在保险公司呢允许45岁以下的妇女都可以打 HPV 疫苗，所以有关这方面的资料啊、咨询啊，你可以呢去你家庭医生那里打听，一样家庭医生有些诊所他有 HPV 疫苗可以帮你打，或者呢他会给处方给你，可以去药房拿了药回去找那个家庭医生打。
那网上也有一些朋友关注到说，打了这个 HPV 疫苗是会出现过敏的现象，这个常见吗？
这个任何的疫苗都有这种可能性会出现过敏，但是呢，这种情况是非常非常的少见的。就好像你去打感冒疫苗，也有过敏，是吧？你打好像现在最常见的新冠 COVID-19 疫苗，也有些人有过敏，是吧？任何这些疫苗都有这个可能性，但是这种机会是很低很低的。
好的，严医生，如果打了 HPV 疫苗的话，还需要再做宫颈癌筛查吗？
是的，哪怕你打了 HPV 疫苗，也需要再做宫颈癌的筛查。我前面已经提到，HPV 有100多甚至200多种那么多，跟生殖道有关的有40多种。当然了，随着科学的不断的进步，可能我们还发现有更多的跟生殖道有关的 HPV。高危的 HPV 就是会致癌的 HPV 就有14种那么多，就现在已经知道有14种那么多。但是新型的最新的 HPV 疫苗只是对抗9种 HPV， 也就是说7种高危的 HPV 和2种低危的 HPV。 那也就是说这个疫苗呢，对一半以上的生殖道 HPV 是没有保护作用的，它只保护那9种，是吧？所以的话呢，你打了这个疫苗，哪怕它对它有效，但是那些没有那个有别的那个病毒没有在疫苗保护内的，还是会感染到的，对吧？
对。
还有一个呢，就是虽然这个疫苗它的有效性是很高，就是说有那些研究哈，多中心双盲的实验证实 HPV 的疫苗它有效性是很高的，但是不管怎么高都不是100%的。OK， 医学上不可能会有100%。也就是说你打了疫苗不等于100%有保护的作用，你打了疫苗之后你怎么知道你的保护作用是多少，你是完全保护呢？对，我是说这个九种病毒这九种类型是完全保护呢还是部分保护，你不可能会知道。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筛查还是很重要的，疫苗是要打，但是筛查还是很重要的。
明白了。另外一个问题啊，严医生，如果 HPV 阳性或者有不正常的 pap smell 可以怀孕吗？
可以怀孕。因为呢这个 HPV 阳性其实在很多妇女里面是很常见，特别是一个生育年龄的妇女所以经常在临床上我们都有一些妇女来问，她说，哎呀，我现在 HPV 是阳性，我现在又有一点不正常的 pap smell， 我是不是先不要怀孕，等这些治疗好了，身体都完全好了，我才去怀孕呢？我经常都是跟他们说，就说你这个做这个决定怀不怀孕，应该是由你或者你的配偶和你家人一起来决定。OK， 不应该受到 HPV 是不是阳性，或者是有不正常的 pap smell 影响。OK， 除非你已经是宫颈癌，那是另外一回事。如果只是 HPV 阳性，只是不正常的 pap smell， 这个应该不要去影响你是否怀孕这个决定。 对吧？再说有些人 HPV 阳性，并不等于他 HPV 阳性就会变成宫颈癌呀。前面我们说过了，80%的20多岁的女孩子有 HPV 阳性，
对，
但是他们中间80%的又来
又转阴了，
对吗？对，所以的话，不是说你 HPV 阳性就一定会发展癌，有很多人 HPV 阳性几十年他没发展癌呀，是吧？那当然了，为什么有些人阳性会发展癌，有些人阳性不会发展癌？里面有很多的因素啦，可能跟自身的免疫因素有关系啊，还有呢，跟病毒的多少也有关系，可能。因为我们现在做这个 HPV 的检测的话，我们不可以去定量它，就不可能知道你有多少 HPV。可能大家都是阳性，大家都测到有，但是可能一个人是很少的，另外一个人是很多的，对吧？所以的话，我们不可能定量，也不可能知道多少。所以的话，我们没有办法去知道谁会发展癌，谁会不发展癌。但是可以跟你说一点，就是有阳性并不等于会有癌，即使有阳性会变成癌，也是个很漫长的过程。所以呢，这个呢不应该影响你是否怀孕的这个决定。
嗯，明白了。当然还有一个问题我们想要了解的是，怀孕可以打 HPV 疫苗吗？就已经怀孕了可以打 HPV 疫苗吗？
这个是一个很 good question。严格来讲呢是不可以，但是并不等于说说不可以并不等于说呢 HPV 疫苗会导致胎儿畸形啊，或者是引起妊娠的并发症啊，并不是这回事。说不可以呢的原因是因为呢，我们知道了任何的药物啊疫苗啊在应用呢都要通过临床的试验， OK， 但是所有的疫苗还有一些药物呢，因为伦理的问题是不可能在孕妇身上做试验的，所以呢就没有这方面的研究和数据。也就是说我们不知道，我们没有做过临床试验，不知道 HPV 疫苗用在孕妇身上它的是怎么样，我们没有这方面的数据。所以的话呢，为什么我说严格的说是不可以，因为我们没有这样的临床试验是支持说可以去打。但是呢在一些追踪那些不知道自己怀孕打了疫苗的妇女啊，很多妇女她打了疫苗才发现，哎呀我现在怀孕了，我都不知道哦。追踪这些妇女呢发现呢 HPV 疫苗呢没有对妇女的怀孕过程和胎儿有影响， OK。 但是即使是这样，因为没有这方面的有效的临床试验，所以我们还是建议妇女在怀孕期间呢暂时不要打 HPV 疫苗。如果你打了第一针那先不要打，等生完了再继续打。如果你想打，你发现你怀孕了，那没关系，生完小孩之后然后再去打。
明白了。但日常生活当中可能还存在有这种情况，比如说子宫切除以后啊，或者说绝经的妇女啊，那么她还需要做 pap smear 或者是 HPV 的检测吗？
是的，经常有病人是这样问的。但是现在很多病人呢她绝经了之后呢她还是回来做 pap smear， 特别是那些因为你知道现在你50岁绝经，现在人的寿命都延长了，是吗？80岁、90岁，不是说你绝经你就不会发展为宫颈癌，不是说绝经就不会有 HPV 的感染，因为你曾经有过性生活，都可能会有 HPV 的感染。所以绝经之后呢，我们是还是建议要做 HPV， 还有那个 Pap smear， 特别是有病史有 HPV 阳性和不正常 Pap smear 的那些病人。至于子宫切除还需不需要做 Pap smear 还有 HPV 呢？这个呢要看具体是什么原因做的子宫切除，还有要看呢是做了全子宫切除呢，还是留着子宫的子宫体切除，这个叫 super cervical hysterectomy， 就是说有些子宫切除它是没有切宫颈的，它只是把子宫体给切掉的， OK， 所以要具体的情况来具体定。不能够一块说，你做了前宫切除你再也不用来做Pap smear， 你再也不用做 HPV 检测了。要根据妇女不同的情况来定，比如假如妇女她已经70岁、75岁，是吗？或者她已经她的子宫切除的原因是因为出血，因为子宫肌瘤我们知道都是个良性的肿瘤了哈，这个是子宫切除最常见的原因。那如果她子宫切除是因为出血、子宫肌瘤的原因，她以前的宫颈抹片也是正常的，又没有 HPV 阳性这个病史，那她可以不用做Pap smear还有 HPV。这个检测了。那如果一个妇女很年轻啊，她做的全宫切除可能是因为产后大出血，做的保留宫颈的子宫体的切除啊，还有宫颈在，或者她做的全宫切除是因为宫颈癌，或者是因为宫颈的癌前病变，或者这个病人以前就有不正常 国生的，他是一直这个有 HPV 有宫颈不正常细胞，后来在癌前病变之前做了小手术，切了宫颈还是不行，后来子宫切掉了，子宫切掉了后 他因为这个病史还要继续来做这个 Pap smear HPV testing， 还是又发现不正常，然后就活检发现阴道里面又有不正常的组织，结果呢阴道呢又要去就是癌前病变，所以阴道呢又要去做一些癌前病变 的处理，所以的话具体的情况要具体分析，大多数情况下如果你没有这些病史的，年纪大的是的可以不用做，但是你有这些病史年轻的还是要继续做，因为呢阴道癌还是有还是一个风险来的。
好的，非常感谢严医生今天抽出宝贵的时间给我们大家科普介绍有关于宫颈癌还有 HPV 疫苗的一些相关科普的医学常识。就像严医生所介绍的一样，90%的宫颈癌都与 HPV 持续感染有关，而且从感染 HPV 到最后发展成为宫颈癌可能需要很长的一段时间。所以啊，我们建议收听节目的每一位女性朋友都应该尽早的接种 HPV 疫苗，定期进行宫颈癌的筛查，才能够更好的保护自己。再次谢谢严医生今天接受我们的访问，谢谢您，
谢谢大家，谢谢何琳，希望我们广大的华人妇女更好的爱护自己身体健康，更好的享受生活，谢谢。
特别说明，亚美医师协会纽约健康365节目嘉宾访谈内容仅供健康知识普及，不作为任何医疗建议，您身体健康方面有任何不适，请您第一时间联系您的家庭医生。我们第一保健每天的工作核心都是服务民众，因此我们致力于帮助每一位纽约人过上更健康的生活。
近30年来，我们致力于透过让会员更轻松地获得医疗护理来改善健康状况，尤其是为服务不足的社区提供服务。现在我们为170万名会员提供各种医疗护理，包括紧急护理和远程医疗。我们的医疗保险为您和您的家人提供医疗护理，关心您的社区，让您感觉良好。
如要了解我们能如何帮助寻找符合您需求的健保计划，请致电1-888-974-9893，或者来访我们遍布曼哈顿皇后区和布鲁伦的社区办公室。重复一遍，电话号码是1-888-974-9893。
承保由第一保健健保计划公司、第一保健 PHSP 公司与或第一保健保险公司提供。
计划含有不予承保和限制事项。
保健健保计划公司、第一保健 PHSP 公司与或第一保健保险公司提供。
计划含有不予承保和限制事项。